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1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艾米带我们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教皇方济各发表基督教复活节的降服福音，重点关注叙利亚、朝鲜半岛和巴以局势。消息人士称，在金正恩非正式访华前，习近平曾和特朗普通过电话，中方也提议构建朝鲜的新安全机构。在习近平思想入线后，中国官方媒体发表长文论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国开行今年将安排精准扶贫贷款4000亿元。财新网爆料，可能与温家宝家族有商业伙伴关系的商人段伟宏涉孙政财案被查，但是这篇文章随即已被删除。中资去年投资美国房地产的幅度锐减55%。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宫一号将于4月2号进入大气层解体烧毁。美韩联合军演今天登场，演习时间减半。
下面聚焦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基督教传统节日耶稣复活节。在梵蒂冈安保措施升级的气氛下，教皇方济各在上午10点钟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心阳台上向上万信徒主持弥撒，并于12点发表了降服罗马城及全世界的福音。据法新社报道，教皇在福音中关注全球几个热点的议题，他鼓励正在进行中的朝鲜半岛的对话，要求结束叙利亚正在进行的灭绝行为，他也呼吁结束巴以暴力冲突，让耶路撒冷圣地得到和解。教皇方济各已经在周六晚上的时候在圣彼得教堂的逾越节守夜仪式上表示，要求信徒们打破对如此多的兄弟身上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沉默。他也为八人进行洗礼，其中包括一名31岁的尼日利亚的难民。这位难民去年9月份在罗马行乞时徒手控制住了一名持刀的抢劫犯，教皇称他是一名英雄。今天梵蒂冈的安全警戒升级，信徒和游客都要经过多道安检后才能进入圣彼得广场。意大利反恐预审法官指出，罗马是基督教的中心，有教皇有梵蒂冈，对那些相信圣战的人来说，罗马的象征性很强。他对那些前往叙利亚作战的意大利籍的激进伊斯兰分子悄悄回国感到担心。意大利的前内政部长周日也指出，已经有120名意大利籍的圣战分子混在难民潮中单独进入了意大利。巴勒斯坦人和在加沙与以色列边界的大规模抗议冲突引导致16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巴以双方各执一词，以色列的军方说他们只是在必要时对主动采取暴力行动的民众开了枪，而巴勒斯坦则指控以色列动用不对等的武力对没有构成威胁的抗议民众开枪。人权团体也质疑以色列的军方动用了真枪实弹。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进行独立透明调查的提案昨天在安理会遭到美国的反对，而以色列政府今天也拒绝了就巴以暴力冲突中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而在叙利亚，叙利亚的政府军宣布已经收复了东古塔地区的大部分领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叙利亚的一支势力雄厚的反政府组织对转移战区平民的谈判也有了初步的结果，请听倪楠的详细介绍。
叙利亚政府军指挥所在3月31号晚些时候宣布已经收复了东乌塔地区的绝大部分领土，并称在大马士革临近的叛乱城市杜马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这份声明是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上由叙利亚政府军发言人宣布的。他宣布乌塔地区的胜利标志着恐怖分子的棺材上又多钉了一颗钉子。这位发言人在声明中提到，今年2月份开始政府军对东乌塔地区发起的军事行动令叙利亚首都以及首都和北境、东境、伊拉克边界的相连交通干道得以恢复安宁。这位发言人还提到，首都大马士革的周边地区仍然被叙利亚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势力伊斯兰军所控制。伊斯兰军在叙利亚内战当中拒绝加入西方国家国际联盟支持的自由叙利亚军队。4月1号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和杜马地区人民委员会均表示，俄罗斯和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的伊斯兰军之间达成了部分协议，就伊德里卜地区民众的转移工作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伊德里卜地区不在叙利亚政府军掌控的范围之内，需要撤 出的民众有1300人之多。至于反政府势力伊斯兰军的战士和其家人该如何处置，双方依旧在谈判。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反政府的伊斯兰军希望把对杜马地区的掌控放在与放弃武装和接纳俄罗斯军人在当地部署进行交换的谈判桌前，但是莫斯科希望平民可以原地不动，但是反政府战士以及希望随行者需要接受被派往叙利亚西北地区的要求。但是该反叛势力的问题在于他的关系和其他反叛势力并不融洽，强制迁移将导致问题丛生。
在中国，官方媒体3月31号发表了上万字的长文，论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年来主持召开16次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所谓成绩单，提出了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名词。台湾的中央社的报道也注意到，这个新名词长达18字，比刚刚入中国宪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了经济两个字。这篇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文章中表示，从意识机构到决策机构，中共第18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为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的平台，并指出这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驾驭经济的能力。这篇万字长文也指出，2017年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82.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另据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国开行将安排精准扶贫贷款4000亿元，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异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发展和教育卫生改善等等。脱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的首要任务，他曾提出要打好攻坚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也显示，根据国开行提供的数据，这个银行过去5年发放了精准扶贫贷款9190亿元，覆盖了987个贫困县。中国的财新传媒昨天曾报道，失联半年的中国女富商太红集团的创办人段伟红，因为涉及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贪腐案被查，但是目前这篇文章已被删除。在网上用谷歌平台搜索后，可以看到这篇财新网的文章链接。这篇文章的题目为段姓神秘女商人失联涉孙政才案，但是点击链接进入财新页面后，却出现了404页面不存在或已被删除的提示。据中央社报道指出，美国纽约时报今年2月份曾经报道，段伟红在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失联，他去年9月份已经被捕，当时纽约时报称他是温家宝家族的商业合伙人。香港的星岛日报今天也引述财新传媒的消息称，孙政才担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期间，协助段伟红拿下了北京黄金地段华都中心的项目。这篇被删除的报道还详细叙述了这名女富商的出世和发迹的过程。中国的资金去年投资美国房地产锐减了55%。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据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高伟环球地产公司公布的报告，由于中国政府加强资本管控，中资在美进行商业地产的投资去年断崖式下跌，锐减55%。这份名为《中国在美投资观察》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在美进行商业地产投资规模为162亿美元，去年下降为72亿美元。在全美各大城市中，中资投资洛杉矶地产的规模下降最大，为67%，其次是纽约市下降54%，第三是芝加哥下降20%。中国投资的断崖式下跌，使得中国让出在美投资最多国家的宝座，加拿大重回第一位，新加坡位列第二。此前频频在美进行大手笔并购的安邦、华信和万达遭到中国政府严加管控。报告认为，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近来对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敏感，纷纷脱手在美资产。中国最大的民营能源企业华信董事长叶简明被带走调查。根据彭博信息报道，该公司目前准备出售全部国际地产，总价值约32亿元，其中包括纽约曼哈顿一大道特朗普大厦78层的一间共有公寓。 此前万达已经先行一步，截至去年底脱手了94亿元美国资产。
感谢王珊的介绍。中国天宫一号空间站回归地球的时间越来越逼近，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天宫一号的碎片准确的将在何时何地坠落地球仍然是个谜，也成为世界上的科学家关心的话题。是否会如中国官媒形容所说，天宫一号航天器回归时会化成一身绚烂划过美丽星空，也是一个未知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表示，天宫一号将于2号进入大气层解体烧毁。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此前也承诺，在天宫一号坠楼问题上，中国将保持信息透明以及和国际合作的态度。中央社今天报道，据多名美中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9号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他在通话时提到了构建朝鲜半岛新安全架构，包括韩战主要当事国美中两韩四国的和平协议。报道称，特朗普没有明确的表态，似乎是向习近平提出维持对朝鲜施压的要求。在习近平和特朗普通话后，习近平与3月25号到28号接见了访问中国的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金正恩，并举行了会谈。美军和韩国军队从4月1号起展开年度联合军演，这项军演之前因为平昌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延后，这可能是也许是考虑到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峰会以及美国朝鲜峰会即将登场的原因。这次演习的时间与往年相比缩减了一半，仅为一个月。下面播送一则体育新闻。周六晚上在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举行的法国联赛杯足球赛的决赛中，巴黎的圣日耳曼队以3-0的成绩战胜了摩洛哥，再次赢得本年度的桂冠。巴黎圣日耳曼的多名外籍球星在赛场接受了本台体育记者的专访，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第24届法国足球联赛杯跨年赛季昨天周六晚落下帷幕，巴黎圣日耳曼队大胜摩纳哥队，赢得5连冠。就此，为法国圣日耳曼队效力的德国籍中场在接受本台法广体育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圣日耳曼队打了一个漂亮的赛季。现年26岁的法国中场在采访中谦虚地用法语说，有很多批评，但不过分。我知道所有在这里的人当然都想到俱乐部踢球，大家都想赢得欧洲冠军联赛。我明白说得容易做得难，尤其需要与强队交手，细节也很关键。目前我们正对法国的工作很满意，我们已经赢得了两个杯赛，我们在欧冠联赛中处于优势，还差法国杯赛，我们将能够取得全胜，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赛季。据介绍，巴黎圣日耳曼队现已精进法国杯半决赛，并有望如同2015年和2016年那样囊括所有法国足球赛事桂冠。有评论认为，这是由于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资金雄厚远远高出其他竞争对手。对此，在法国圣日耳曼队效力的德国籍门将凯文·特拉普提出质疑。27岁的特拉普用流利的法语反驳说，这样的观点不对，我听到有人说这种成绩对巴黎圣日耳曼是轻而易举，但我们总是必须全力以赴，尤其是面对摩纳哥队。以上是本台法广体育记者周六晚发自波尔多的部分采访片段。
感谢尼古拉的介绍。俄罗斯的前特工斯特里利帕尔及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继续，第一架承载着遭到美方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的班机今天已经抵达莫斯科的首都的机场。有关的详情请您稍后收听由倪楠播报的要闻解说节目。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倪楠播报的要闻解说，欢迎收听。
各位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第一批受到美国驱逐的俄罗斯官员飞抵莫斯科，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互相驱逐的外交官员数量超过了冷战时代。遭到美国外交制裁之后被遣返的俄罗斯外交官员在本星期六开始从美国华盛顿杜尔机场起飞，周日抵达了莫斯科。46名俄罗斯外交官和随行家属已经乘坐伊留申96型飞机降落在福努科沃的国际机场，预计今天还会有第二批外交官及家属从纽约转机，随后飞抵莫斯科。本次共有171名俄罗斯人返回俄国。这是间谍斯克利帕尔中毒案件爆发之后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掀起的外交风波的新节点。今年3月4号，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利帕尔和其女儿尤利亚在英国塞尔斯堡的一家商场当中被发现昏迷不醒。目前33岁的尤利亚·斯克利帕尔的情况大有好转，已经脱离了紧急情况，并且可以清醒开口说话了。中毒案件事发时前往救助斯克利帕尔父女二人的警官巴利也在本周四出院，但是中毒案件风波的主角现年66周岁的谢尔盖则依旧处于危险的状态，但是医院表示他情况比较稳定。和这三人的命运相比，被牵扯进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各为风过云谲。就在斯克利帕尔父女二人中毒案发生一周之后，英国首相特莱莎梅将事件的矛头指向俄罗斯，并宣布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员。此后欧盟的18个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波兰等等，以及美国、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黑山以及摩尔多瓦均宣布驱逐各自国家的俄罗斯外交官员。遭到驱逐人数最多的是美国，共有48名俄罗斯外交官和12名俄罗斯在联合国的雇员受到了美方的驱逐令，但是美国表示俄罗斯方面可以申请用新人换掉遭到美国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员，美国也可以相应的申请填补空缺出来的驻俄罗斯外交人员的职位。但是和美国情况不同，英国遭到了俄方要求缩减驻俄外交官员的数量的要求，减少的数量超过50人。英国方面目前正在研究缩减驻俄外交官员数量带来的影响。除了互相驱逐外交官员之外，美国还下令关闭了俄罗斯在西雅图市的总领事馆，俄方因此下令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以示还击。总体来看，互相驱逐外交官员的风波已经导致了西方国家151名人员遭到俄罗斯的驱逐，双方遭到驱逐的总人数在300人左右。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互相驱逐外交官员事件，关闭对方领事馆的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新一轮的冷战的担忧。但是事实上，就算是在冷战时代，遭到驱逐的外交官员的数量也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本周四曾经表示，以目前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程度来看，事态有朝着冷战方向恶化的迹象。他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非常类似于冷战时代了。对于有效调停机制的缺位，古特雷斯表示担忧。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并不会对这场外交战争而负责。他称，掀起外交战争的并不是俄罗斯，最先遣返外交官员的也不是俄罗斯。而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诺尔特第一时间反驳道，俄方的反应是毫无根据的。俄方已经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特别大会，以寻找事实。但哪些才是双方都接受的事实呢？情况并不乐观。4月1号，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安纳托利·安东诺夫表示，前特工中毒事件只不过是英国筹备了3周之久的一次挑衅俄方的行为。安东诺夫大使在接受俄罗斯一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的密切调查，发现最近以来前往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人员是英国国家危机处理中心的人。他还表示，遭到驱逐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当中，多人接到了美方的联络，向其表示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以换取所谓对互相都有好处的联系。安东诺夫大使表示，该事件可以算作在仇俄情绪大爆发当中试图令俄方官员背叛祖国的行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倪楠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了第一批受到美国驱逐的俄罗斯官员飞抵莫斯科，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互相驱逐的外交官员数量超过了冷战时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复活节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政府要清除在朗德圣母留守的人员。在国际问题上，法国方面表示有限度地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从而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不满。另外，本周末西方国家庆祝重要的节日复活节，费加罗报刊登长篇报道，关注中国天主教徒不愿意向政府屈服，但也是无可奈何。 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正在祈祷的中国天主教徒的照片，写道中国政府与梵蒂冈的关系近期似乎有所缓和，但是中国地下的天主教徒们非常担忧，也很是无奈，他们未来很可能在政府主导的爱国天主教会中进行祈祷。该报内页刊登特派记者从福建发来的长篇报道，写道需要弯着腰走过一个狭窄的通道才能进入信徒们祈祷的场所。该报道回顾将近四个世纪前西方教士来到福建东部传教，天主教在福建的渔民和农民中有深厚的根基和众多的信徒，教士们在历史上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过，一些教士被杀戮，但是天主教没有退缩，该教适应当地的民俗，特别是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信徒人数增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天主教徒受到挤压，当地所有的教堂都被捣毁，但是天主教在福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随着中国信仰天主教徒的人数的增加，中国政府与梵蒂冈的关系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福建当地大多数信徒还不知道未来的情况如何，是否会有中国政府主导的爱国教会的教士来代替他们的地下主教。一些信徒表示，如果罗马梵蒂冈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如果罗马教皇告诉我们信仰新的主教，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当地的一位地下神父去墓地祭奠已故的牧师，这位牧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关押的环境恶劣，他在被送到劳改营中患病，最后去世。这位68岁的地下神父表示，会遵从罗马教皇的意志，在中国信仰天主教是奉献，他别无选择。另外，在《费加罗报》的科技版报道，复活节这个周末，预计中国失控的空间站“天宫一号”有可能在4月1日坠落在地球上。科学家们预测，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天宫一号不会在南北纬43度以外的区域坠落，一直到最后一刻也非常难以确定其坠落的具体地点。欧洲的科学家们指出，中国方面不向我们透露天宫一号的组成材料，他们设想与所有的宇航船有类似的材料，主要由轻型材料组成，如碳纤维增强塑料等，这些材料会在空间站进入大气时候燃烧，最后落在地上的是如钢材、钛等碎片。中国天宫一号与其他空间站撞击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地面上因海水面积大，即使天宫一号落在陆地上，最大的可能性是碎片落在屋顶或者花园里，而不是落在人的头上。另外，在《费加罗报》国际版报道，法国有限度地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艾丽舍宫指出，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行动没有结束，因此需要在战场上的库尔德人，但是法国不会在联军的行动外再向叙利亚北部增派军队。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则谴责是对恐怖分子的支持。对此，解放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库尔德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呼吁进行斡旋，而对此土耳其方面立即采取不满回应，拍起桌子来。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烟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江帆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之前盛传中国军队正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根据中国海事局3月底发布4月5到11号期间封锁海域进行军事演练的公告，坐实了外界先前对中国海军在南海大规模展示海空战斗实力的猜测。实质中美关系因受双边贸易对垒和地缘外交影响而变得异常敏感之际，北京政府大搞军演究竟要释放怎样的信号，引发出了多种解读。有分析认为中国军演目的剑指台湾，也有评论指出此举志在警告试图插手南海事务的域外国家，以彰显中国在本地区不可动摇的影响力。近日以来，40艘中国军舰在南海悍然执行军事演练的消息 成为东南亚地区媒体关注与评论的焦点。一些消息来源还报道了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以超长规模的战斗群参加演练的消息。不少媒体联想到之前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访问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海军穆斯丁号驱逐舰进入美济礁12海里范围等等事件，从而判断中国海军大规模行动是为了向外界展现实力，目的尤其针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英国等这些国家主张以维护公共海域的海空航行自由为理由干预南海事务。但在北京政府眼里，上述国家是前来搅局插手南海地区事务的域外国家。据马来西亚消息透露，中国海事局于3月30号发布公告，宣称在4月5到11号期间封锁海域为期一周，在此期间禁止其他船只驶入军事训练范围。此消息证实了中国海军舰队正在南海地区进行实战军事训练的传言，并且不排除对贸然驶入的外国船舰进行打击的可能。在此之前，英国和法国也曾表示将派遣军舰到南海巡航。根据菲律宾军方提供给媒体的航拍图片显示，中国在南海地区营造的7个人工岛已经完成，岛上安装了具有强化海空监控功能的军事设施。评论称，中国军队目前已经掌控了南海争议海域的主要制动权。今年4月初即将到来的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会或将在沿海禁航的情况下召开，据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首次出席会议。泰国媒体泰拉报透露，中国空军3月25号宣布进行军演，演习地点在具有国际争议的南中国海，靠近日本和台湾的西太平洋海域。此次演练出动精锐战斗机群，有轰 6K、苏-30、苏-35等。评论称，中国方面宣称军演不针对任何一方，但明确的一点是为了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尽管本次空军演习并未指明具体行动日期，但预测将配合正在南海执行军演的中国海军舰队，从而对外展示中国拥有强大的海空战备实力。根据泰国国际时事评论专家宋才的分析，南海问题是中国跟多个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重大领土争议，事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格局。可以断定，由于牵涉各方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南海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顺利解决，但却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激化，从而给地区安全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宋才分析称，中国作为主要当事方，近年来积极运筹，透过外交、贸易和军事手段，成就了一套软硬兼施的双赢组合拳。要知道，中国历来宣称拥有南海地区大部分主权，几年前开始在南海地区填造人工岛，以继承事实制造实际控制权。此次又以罕见规模开展海空军事演习，目的就是为了表现强硬的一面。不过北京政府在跟争议国家交涉的态度上算是留有空间，极力秉持搁置争议、互利互惠的原则。目前中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各方签订南海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透过外交、商贸以及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等途径加强与东盟其他国家的交流和互动，动用多方力量试图促成化争议为合作的潮流趋势。对于此次军演，北京政府试图透过中国军队的姿态对外表明，中国不会主动树敌，但也不惧怕战争。不过这种做法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可能会促成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届时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和结盟将会变得更为复杂。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 官方机构发表基督教复活节降福福音，重点关注叙利亚、朝鲜半岛和巴以局势。消息人士表示，在金正恩非正式访华之前，习近平曾经和特朗普通电话，中方提议构建朝鲜新安全构架。习近平思想入线之后，中国官媒发表长文论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国开行今年将安排精准扶贫贷款4000亿元人民币。财新网爆料，何文家宝家族的商业合伙人段伟宏涉嫌孙政财案被查，但是该文章已经被删除。中资去年投资美国房地产锐减55%。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宫一号将在2号进入大气层解体烧毁。韩美联合军演今天登场，朝鲜和韩美举行高峰会谈在即，演习时间减半为1个月。遭到美国驱逐的46名俄罗斯外交官员今天返抵莫斯科。加沙以巴冲突多人死亡，以色列拒绝调查。叙利亚政府均宣布收复东乌塔大部分的领土，俄叙对平民撤离达成初步的一致。巴黎圣日耳曼队赢得了法国足球联赛杯的冠军。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索菲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主席任期制限制，中共自改革开放之后的集体领导终结。对于这个改变，外界普遍将其看作是习近平的个人意愿与举动，谴责其开历史倒车，恢复集权统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本期《明镜书刊》栏目，我们请来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编辑贺兰若女士，介绍2018年3月8日明镜编辑部电视节目的文字稿，刊登在《明镜月刊》第99期。习近平回归集权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中共制度必然。中国从来没有走向民主的希望。贺兰若女士，你好。
你好。
贺女士，习近平这个成功修宪是否意味着他对中国领导模式的改革已经成功结束了呢？
程小农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认为，现在说成功结束还为时过早，因为目前只是在走程序，做的基本是表面和形式上的工作。以军队和情报系统为例，军改只是初步建立了指挥系统的框架，而情报系统改革也只是曾经传出要将安全部与公安部合并，但因为习王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不了了之。程小农博士认为，中共领导模式的转换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这个公开的文件的层面，第二个是它的实质性的层面。目前习近平刚走到第一个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个18届六中全会开始至今，习近平在逆转中共之前的集体领导模式的道路上一路走来。请问为何会是在现在发生这种逆转呢？
程小农博士认为，中共的领导模式其实一直在集体领导和个人领导之间摆动。纵观中国和前苏联，中共政权基本上都是在刚建政的时候实行集体领导，之后很快进入个人集权，在集权者去世后再次回到集体领导。程小农博士分析说，在共产党体制下的集体领导不会永远，迟早有一天都会回到个人集权的。具体到中国，由于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带来文革这样的祸事，因此老百姓都觉得文革结束之后的集体领导是进步。但其实一个人说了算与几个人说了算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独裁，无所谓进步或倒退。
习近平回归个人集权是不是显示出中共的集体领导已经走不下去了呢？
程小农博士表示，相对于个人集权，集体领导是一种高成本的领导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红二代和特权阶层的腐败也日益深重，人民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因此中共的统治成本也越来越高。面对统治成本的不断升高，责任分散的集体领导已经无法应对，出现危机。另外，集体领导还导致这些领导者的亲属朋友腐败而不会被惩处，因此走到现在，可以说中共的集体领导已经走到了头，无法再维持下去了。集体领导导致集体腐败，红二代、太子党们把中国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再继续集体领导，那么中共只有灭亡。为了扭转危局，中共必须从集体领导回归个人集权。
为什么面对危机，中国呢只能从这个集体领导回归个人领导，而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冲出一条新路呢？
程晓农博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没能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关键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发生了。一个共产党政权能不能选择民主化，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先进行政治改革还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如果政治改革在先，统治者们还没有发大财，而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可以使他们成为资本家，获得物质利益，因此他们不会抗拒政治改革。反之，像中国这样，先发生的是经济改革，红二代和官二代们凭借特权和腐败已经拥有了大量财富，政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只能是人民的清算，因此他们是不会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集权后绝对不会实现民主了。
是的，程晓农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时表示，习近平是绝对不会走民主道路的，因为选择政治民主化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会被清算。因此，面对目前中国的统治危机与经济衰败，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由集体领导重回个人集权统治。
习近平目前的举动呢，导致中共领导人接班模式出现危机，会不会导致党内精英的反弹，从而出现政治清洗呢？
程晓农博士认为，其实自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已经开始了政治清洗，先后除掉了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等人。他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带来党内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习近平彻底改革军队体制，确保自己的安全。现在除了习近平，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摸到枪杆子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目前是安全的。
这么看来，习近平逆转领导模式彻底扼杀了中国的民主转型希望了。
程晓农博士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转型的希望，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
也谢谢您。
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您的收听，再次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下礼拜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赵月胜为您带来的节目《法国思想长廊》，一起来关注。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浪漫主义巨人夏多布里昂开启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基督教思想家和保皇党人，但是他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鼓吹专制的保皇党，也不是宣扬宗教信条的神学家，他追求的是人通过自由获得真实的进步。他褒扬基督教，也因为他相信基督教有助于人获得自由。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一大海之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夏多布里昂这个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思想界、文化界是个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从前我们注意的只是他的文学作品，对他的其他思想活动则注意的不够多。
是这样的情况，中国大陆呢对夏多布里昂的介绍大多集中在他的浪漫主义小说，像阿达拉、勒内等等。其实呢，他更重要的思想都集中在他的《木畔回忆录》和《基督教真谛》中。阿达拉和勒内这两本小说呢，是《基督教真谛》中的插篇。我的老学长、研究法国文学的大家郭洪安先生，很早以前就摘译了《木畔回忆录》，《基督教真谛》呢，也早已经译完了。他还翻译了贡巴尼翁的一部研究专著《反现代派》。几年前呢，他送给我这部书，我读了以后才知道，以往对夏多布里昂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从夏多布里昂的生平谈起。夏多布里昂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经历极为丰富。他曾经为保卫波旁王朝呢参军作战，又在赴美国考察时与华盛顿相识。 他曾欣赏拿破仑，但当拿破仑称帝独裁时候呢，他又撰文猛烈抨击拿破仑。他效忠波旁王室，做过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他不无得意地说，一个人若像我这样与华盛顿和拿破仑都打过交道，在美国的辛辛那图斯的黎华和圣赫勒纳岛的坟墓之后，还有什么可看的？他呢，这是把华盛顿比作古罗马皇帝辛辛那图斯，而且拿破仑死后呢，也埋在圣赫勒纳岛，所以他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了。
他的经历这么独特，我想这肯定会影响到他的思想与创作。
当然，而且影响深远。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打他出生之时，他身边就弥漫着浪漫的气氛。他是一个布列塔尼老贵族家庭的第十个孩子，出生在圣马罗这座海上堡垒之中。他自己说，我一生所活动的所有的舞台背景都是大海。夏多布里昂记载他的出生，他说，我母亲分娩的时候，分娩的房间俯瞰着空无一人的城墙，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望见无边的大海，海浪拍打着礁石。我出生的时候奄奄一息，秋分时节的狂风掀起巨浪，怒吼着让人听不到我的哭喊。我们可以想象，狂风巨浪中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诞生了，似乎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他不平凡的一生。他自己也断定，上天似乎把这一切都凝聚在一起，让我的摇篮变成了我命运的缩影。他父亲呢，在布列塔尼的小城工部买了一座城堡，我们把它叫做贡堡。这地方呢，离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36公里，离圣马罗34公里。夏多布里昂在这城堡中的生活成了他后来回忆不尽的素材。我们在前面分析浪漫主义的特征时呢，提到了怀旧这个特点。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个沉溺于过去的人，以致他在回忆起往年幼时在宫堡的生活时，他会说，我不得不停下笔来，我的心剧烈地跳，我甚至将我面前的桌子推开，我心中唤起的记忆以他的力量和纷繁压迫着我。在宫堡有一个塔楼，夏多布里昂的父亲呢，为了锻炼他的胆量，让他一个人就住在这个塔楼上。夜里呢，有猫头鹰在塔楼间飞来飞去，不时有小鸟的尖叫，月光下树影摇摆，古老的木门被风吹开，吱吱喳喳的响。这些对一个孩子来讲够吓人的，但是夏多布里昂认为这倒使他产生了勇气和想象力。他的父亲呢，让他向鬼魂挑战，他母亲对他说，我的孩子，一切事情要上帝同意才能发生，只要你是虔诚的基督徒，就不必害怕鬼怪。结果呢，夏多布里昂说，在我孤寂的塔楼上，晚风成了我随心所欲的玩具，我的想象的翅膀，我的想象力一经点燃之后到处扩散，它能吞噬天空和大地。正是在这种孤独和恐惧中唤起的想象力，使他创造了阿达拉这个人物。
上次你还提到一个浪漫主义的特征，就是自我的内向性。
对的，我们从夏多布里昂身上呢也能看出来，他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的时候呢，曾经说，在我身上一切东西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性质，由于我热烈的想象力，我的腼腆，我的孤僻，我非但没有向外扩张，反而更加内省。由于缺乏实在的对象，我以我强劲而模糊的向往呼唤一个幽灵，它须臾不离开我。后来呢，在他进入少年青春期的时候呢，朦朦胧胧有了对爱情的渴望，他就开始在心里呢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女人作为自己爱的对象。这个女人呢是一位女皇，夏多布里昂他想象着啊，一位年轻的女皇走过来，身上缀满钻石，带着鲜花，她深夜来找我，穿过柑橘园，在海浪冲刷的宫殿的走廊里，在拿布勒斯或麦西尼散发清香的海边，在安迪米翁的 爱照耀的天空下，他这个普拉克西泰尔的活雕像，在暗淡的图画和月光悄悄染白的壁画的包围中姗姗向我走来。他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安迪米翁是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而普拉克西泰尔呢，则是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夏多布里昂毫不犹豫就把他们拉来衬托他心中的女皇，他自己创造的心上人。这样的感觉方式和创作手法在古典时代是见不到的，而且这个想象中的女人呢，竟能够陪伴了他两年多的时间，他对她忠诚，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说，在这期间我的精神处于极为兴奋的状态，处于激烈的情感动荡中，我的眼睛凹陷了，日益消瘦，夜不能寐，变得分心、忧伤、冲动，举止粗暴。听友们可以知道，夏多布里昂的这种表现在19世纪很是时尚，不但有一大批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呢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青年人真像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去生活，像失恋青年学少年维特自杀，自杀前穿的衣服都学维特的样子，还有青年人去模仿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的形象去冒险。夏多布里昂的著作开一时风气，所以呢，德·彭马丹在1885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勒内基督教真谛里面的篇章今天读起来颇为冷静，但是当初却让我为之疯狂。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一些青年人感觉到大革命动荡之后是一个缺乏意义的时代，青年人呢要赋予这个时代，也就是给自己的生存寻找意义。
文学史家认为19世纪是一个青年的世纪，特别是在艺术领域真是生机勃勃。
对的，文学上不用说，有夏多布里昂，后面就跟上了一大批人，斯塔尔夫人、拉马丁、缪塞、雨果。那音乐上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呢，肖邦已经到了巴黎，柏辽兹、舒曼、李斯特、门德尔松等等天才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这种群星灿烂的日子实在不多见。
是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6期，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一大海之子。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一起来关注。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ai 32 ans, je viens du Maroc,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en France, et en fait, quand j'étais au Maroc, j'ai travaillé dans l'hôtellerie de luxe.Je connais les grandes chaînes, mais j'aimerais savoir quel type d'hôtel on peut trouver à Paris.
Nabil 来自摩洛哥，已经在巴黎居住了一年半。他是职业酒店前台接待，他一直很想对巴黎的酒店种类有更多的了解。
Bonjour Nabil.
Bonjour.
Tu vas bien?
Oui, vous?
Très bien. Je crois qu'on peut se tutoyer.
Oui, bien sûr.
Alors toi, tu travailles dans l'hôtellerie. Quel genre de clientèle tu as normalement dans ces grands hôtels?
C'est surtout du business et un petit peu de loisirs.
Nabil 曾在几家五星级酒店工作过，接待的都是商务旅客或参加豪华游的客人。
Dis-moi, est-ce que tu connais les petits hôtels pour les familles?
Je pense qu'il y en a plein, mais je ne connais pas.
他对做普通游客生意的巴黎酒店一无所知，那就让我们去一趟巴黎旅游署 L'Office du Tourisme， 就在巴黎歌剧院附近。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erci.
Delphine Darter 是巴黎旅游署接待，她向我们介绍了这个机构的服务项目。
À l'accueil, notre rôle principal, c'est d'informer, de renseigner le visiteur quand il vient à Paris. Et aussi, on lui propose des billets touristiques dans les musées pour faire des visites de la ville en bus, en bateau, pour faciliter son séjour à Paris. Et on propose aussi de réserver des hôtels, suivant la disponibilité du moment, par le biais de notre centrale de réservation.
在这里，他们向游客提供旅游信息，出售景点门票，通过中央预订系统 centrale de réservation 帮游客预订酒店。
Combien de touristes s'adressent à vous par an ?
Nous avons accueilli l'année dernière près de 600 000 visiteurs dans nos bureaux permanents.
D'accord. Et l'origine des touristes ?
Nous recevons beaucoup d'Américains, beaucoup de Japonais, des Allemands aussi, et une majorité aussi de visiteurs français.
旅游署去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有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还有法国本土游客 des touristes français。
Je voudrais savoir si ce sont de clientèle de loisirs ou de business.
Nous, dans nos bureaux d'accueil, nous accueillons principalement de la clientèle de loisirs, des individuels qui viennent découvrir Paris pendant leur temps libre, pendant leurs vacances.
巴黎是全球观光客的首选地之一，其中商务旅游 tourisme d'affaires 占酒店预订的43%。不过，来旅游署咨询的人大多是休闲度假客 une clientèle de loisirs。
Quel type d'hébergement vous proposez ?
Dans nos bureaux, nous proposons la réservation d'hôtels, mais il existe aussi les auberges jeunesse, il existe aussi les chambres chez l'habitant, les locations de meublés saisonniers, les échanges d'appartements aussi.
巴黎向游客提供的住宿种类很多，有青年旅社 Auberge de Jeunesse 家庭接待房 Chambre chez l'habitant 季节性度假房 Location saisonnière 旅游换房 Échange d'appartement。
Vous pouvez m'expliquer le système de classement à Paris des hôtels ?
Alors à Paris, les hôtels sont classés de 1 à 5 étoiles, suivant les critères et les services que chacun propose. Et si l'hôtel propose Internet, le type de la literie, les sanitaires dans la chambre ou pas, la superficie de la chambre, le téléphone, cela leur attribue 1 voire plusieurs points pour définir le classement par l'étoile.
服务的种类和舒适度是评定酒店星级的标准，比如床的种类 la literie， 浴室种类是带浴缸的浴室 la salle de bain， 还是简单的冲凉房 douche individuelle， 是否有网络 wifi 和电话等等。
Ici à Paris, en fonction de quartier, quel type d'hôtel on peut trouver ?
Tout dépend du quartier dans lequel on veut séjourner. Près d'ici, à Opéra, il y a beaucoup d'hôtels 3 étoiles, 4 étoiles.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ça sera plus de l'hôtellerie 4 étoiles, 4 étoiles luxe, même voire 5 étoiles avec les grands palaces parisiens.
每个街区有每个街区的酒店类型，如歌剧院区集中了很多三四星级酒店。相信历史大道周边集中了很多五星级和豪华酒店。
Et puis autour des gares, on peut trouver des hôtels 2 étoiles, 3 étoiles, qui ont un tarif un petit peu plus abordable pour la majorité des visiteurs.
不过在火车站附近，我们能找到两三星级相对便宜的酒店。
Alors Nabil, là, on voit des clients qui sont en train de réserver des chambres.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ils n'aient pas prévu à l'avance leur séjour à Paris ?
Oui, bien sûr, mais parfois il n'y a pas des offre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sur Internet. Et ils ont essayé de trouver quelque chose sur place qui est vraiment moins cher.
这些游客看来没有提前预订酒店。Nabil 说，有时酒店会推出当晚特价房，那就让我们去碰碰运气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教皇方济各发表基督教复活节降服福音，重点关注叙利亚、朝鲜半岛和巴以局势。消息人士表示，在金正恩非正式访华之前，习近平曾经和特朗普通电话，中方提议构建朝鲜新安全构架。习近平思想入线之后，中国官媒发表长文论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国开行今年将安排精准扶贫贷款4000亿元人民币。财新网爆料，与温家宝家族的商业合伙人段伟宏涉嫌孙政财案被查，但是该文章已经被删除。中资去年投资美国房地产瑞展 减55%。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宫一号将在2号进入大气层接替车毁。韩美联合军演今天登场，朝鲜和韩美举行高峰论坛在即，演习时间减半为1个月。遭到美国驱逐的46名俄罗斯外交官员今天飞抵莫斯科。加沙巴以冲突多人死亡，以色列拒绝调查。叙利亚政府军宣布收复东乌塔大部分领土，俄叙两国对于平民撤离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巴黎圣日曼队赢得了法国足球队联赛杯的冠军。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它的名字英文是 Wolf Eats the Wolf， 中文意思是狼吃掉了狼，来自歌曲的作者托尼·安兰。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